感谢神，我们在今天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我们也认识人。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我们主日学当中，我们思想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约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在恩典之约下的基督徒。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有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从行为之约、自然之约，然后进入到恩典之约呢？这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神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牺牲他自己，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所以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罪得赦免，罪债已经还清了主耶稣代替罪人，代替信靠他的人已经还清罪债，这是基督的代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三章23-26节，罗马书三章23-26节，23节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感谢神，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来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的罪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还清。我们感谢神，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信靠他的人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神把神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来认识神的恩典，我们也来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更是认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是得到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福气。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是耶稣基督代替那些信靠他的人，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也就是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对上帝的亏欠，或者是亏欠上帝的罪的债罪的这些亏欠，对上帝的亏欠，已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已经还清了所以被称为挽回祭，也称为赎罪祭，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那么先来思想，就是耶稣基督代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为什么，这个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神的公义，因为这是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罗马书三章23-26节，特别是26节，这里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要显明神的义，就是显明神的公义。所以因为上帝的公义，所以必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献上挽回祭，要献上赎罪祭。所以我们特别注意26节，这里说显明神的公义没有 说显明神的爱。为什么说显明神的公义呢？因为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啊犯罪的人，一定要审判罪。那么对上帝的亏欠，对上帝所亏欠的罪债是一定要偿还的。如果这个罪债不偿还，那么神就不公义了啊。如果罪不被刑罚，那么神就不公义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是彰显上帝对罪的刑罚，也彰显上帝对罪债的追讨，就是所有对上帝的亏欠一定要还回，还给上帝。那么所有的罪一定要受到公义的刑罚。那这些在什么时候体现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在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上显现。所以是显现上帝的公义，显现上帝对罪债的追讨，显现上帝对罪的刑罚。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代赎呢？最根本性的原因，这是上帝公义的要求。当然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慈爱。如果仅仅是上帝公义的要求，那上帝完全就可以刑罚那些犯罪的人啊，完全就可以刑罚犯罪的人，就像当年的挪亚的洪水时候是一样，上帝用洪水就是灭绝整个世代的人，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上帝的慈爱。所以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罪，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偿还罪债。一方面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一方面也是出于上帝对罪人对世人的爱啊，这是两个原因，最根本性的原因决定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牺牲他自己啊，偿还罪债。第一个是神的公义，第二个是神的慈爱。那么第三点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是同样重要的，是同等的啊。那么事实上呢，慈爱一定是要以公义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公义，那就谈不上什么慈爱了。如果上帝不审判罪，不审判罪人，那么上帝对罪人的饶恕和赦免也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没有价值了。就是如果上帝不是公义的，那么上帝的慈爱也就不存在了。正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的慈爱才彰显出来，所以上帝的慈爱才是长阔高深，也就是说伟大。上帝的爱是伟大，伟大到无法形容的伟大，就是没有界限，没有止境的伟大。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为什么说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前提是，基础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的爱就是伟大的。所以慈爱是建立，神的慈爱是建立在神的公义基础上。如果把神的公义拿掉，那么神的慈爱就是虚空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准确的讲也就不存在了啊。如果上帝不刑罚罪人，让罪人可以任意妄为，那这并不是对罪人的爱，因为对罪人没有公义的刑罚，也不存在对罪人的饶恕和赦免，都不存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同等重要，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在神的公义当中体现出彰显出上帝的慈爱，那么同样在上帝的慈爱当中一定也伴随着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这也就看见上帝对他的百姓，对他的选民一定会有管教啊，一定会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心意当中，在神的旨意当中被上帝所带领，也被上帝所管教，更是被圣灵所重生啊。所以耶稣基督代赎的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出于神的公义，这是基础。第二啊，是出于神的慈爱。那么慈爱和公义是不可以分开的，是一体的，没有公义也就无从谈慈爱了啊。 那么耶稣基督的代赎是必须的吗？就是一定要这样吗？那么上帝对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对于人啊，对于罪人来说，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一定要通过耶稣代赎的这种方式体现出来吗？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上帝不是必须要拯救罪人，不是的，上帝不亏欠人啊，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上帝不亏欠人，是人亏欠上帝，是人犯罪亏欠神的荣耀，上帝不欠人任何东西，所以哪怕上帝不拯救人，我们也不能说上帝不是良善的，上帝依然是良善的，因为他不亏欠人，他不是必须要拯救人啊，这是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代赎的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上帝必须要拯救我，那这个拯救也就没有价值啊。就是曾经有一个法国思想家哈啊，他也号称自己是神学家，他对整个这个思想啊，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哲学史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上帝必须赦免，因为这是上帝的责任。他说上帝必须赦免，因为这是上帝的责任。那这句话呢，是荒唐之极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上帝不是必须赦免的，上帝不是必须要饶恕罪人，赦免罪人，上帝也不是必须要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不是必须要这样做，上帝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上帝是独行其事的，没有人可以定规上帝，你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要这样做，没有。所以我们得救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只能感谢神，永永远远感谢神，我们是何等的蒙恩。如果上帝必须要救我，那我没有必要感谢他了，你必须要救我，你不救我是你的失职，你就不是一个好上帝，你就不是我的上帝。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我们就根本不认识神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代赎的必须性呢，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上帝不是必须要救人。我们千万不要被现在所谓后现代的思想就是从法国诞生的这种萌芽的思想，其实今天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甚至影响到整个基督教的思想，好像上帝必须要救人，没有这样，没有这样。那么上帝他决定要救人，上帝做出了这个决定啊，这个决定是在永恒的上帝在永恒中就做出了，因为圣经说上帝在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拣选人得救了，所以这是上帝做出的决定，这不是上帝必须要这样做，他决定这样做啊。其实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啊，我们人也有自己的意志，我们可以决定我要往东边去，我要往西边去啊。那么神也是这样的，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是他自愿做出的，不是必须要做出的。好，当上帝决定要救罪人的时候呢，那么罪人的实际的光景就是罪人无法自救，自己拯救不了自己啊。那么在整个旧约都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上帝对以色列民啊，对神在旧约的选民，就是一再的恩待他们，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光照他们，一再的赐下先知或者兴起先知啊，士师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怎样呢？一再的堕落，一再的犯罪，一再的悖逆神啊，就是人的这种自救的能力的缺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跟上帝的作为配合都配合不了。所以整个旧约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点，首先人没有办法主动的救自己，这是第一。第二， 人哪怕想自己救自己，人也没有能力，那上帝呢就来帮助人，上帝就来带领人，上帝就兴起先知或者赐下他的先知来帮助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该做的是什么呢？我只要顺服就可以了，或者说我只要配合神的作为，我只要顺服，我只要配合神的作为，我只要听先知的话就可以了，不需要人好像主动的要去做什么。如果说主动，你主动的去顺服就好。就是即便如此，人都做不到，人都做不到。所以这就是人的能力是全然的丧失，全然的丧失。什么？所以罪人往往认为自己有自由，但是罪人的那种自由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的自由。罪人说，哦，我想往这里去，我想往那里去，我想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但是呢，你往任何地方去，你都是通向灭亡的路。这就是所谓罪人的自由，你自己是永远找不到通向永生的路的。那么这就是罪人现实的光景，上帝决定要拯救人，而罪人是无法自救，那么罪人甚至无法顺服上帝的作为，无法，好像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好像配合上帝的作为，上帝做 50%， 罪人做 50%， 连这个都不可以，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神就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代替世人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挽回祭。那么罪人这时候呢，只要信就可以了，只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就可以，就被上帝称为义了。所以我们得救是出于信，出于神的恩典，因着信，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啊，这就是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的，无论在新约，无论在旧约，其实上帝反复告诉我们，人可以得救是怎么样？是靠着信心。靠着信心，其实也说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或者是我们的行为，出于人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来看的话，一钱不值，不算数，一点数都不算，一点分都不加。那我们就靠信心，靠信心其实就是承认我行为我的无能，就是承认这一点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成为绝对的必要啊。这里是一个过程，首先不是绝对必要的啊，到后来成为绝对必要。不是绝对必要，就是上帝不是必须要救人，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刻在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上帝不是必须要救人。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必须要救我，我们就把自己跟神之间的位置搞错了，这是第一。那么上帝决定要救人，上帝自己自愿的、主动的做出这个决定，不是被迫的，也不是必须的，那么但罪人呢无法自救，那么无法自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哪怕顺服，哪怕配合神的作为都做不到啊，连配合的能力、顺服的能力没有，那怎么办？行为完全没有能力，那只有靠信心，那就是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你人既然什么都做不了，那上帝就说，那你干脆什么都不做了，那你就信，你就信啊。所以这样的话，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成为绝对的必要了。那么耶稣基督代赎的性质，就是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耶稣要完成这样的代赎，耶稣要完成他代赎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这样的一个使命，他要完成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主动的顺服，就是为人，或者我在这里更加明确一点，就是我这里说的我们，都是指蒙恩得救的人，或者说都是指信耶稣的人，接下来我再不再反复重复了，这里说的我们就是指信耶稣的人。耶稣为我们，就是耶稣的代赎包括两个内容， 耶稣代赎的工作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耶稣主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就是主耶稣基督站在人的地位上，以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身份，在世界上，在地上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然后呢，他其实代表我们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的，因义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耶稣以人的地位，人的身份，在世上以血肉之躯，凡事跟我们一样，都面对试探的，都面对诱惑试探的。耶稣以这样的一个地位，对上帝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无罪，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耶稣做得到。而且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做到的，他并不是在神性的地位上做到，他是站在人的地位，凡事跟我们一样，他也受诱惑，他也受试探，但他不犯罪。因为他的不犯罪，因为他对上帝完全的顺服，那么所有信靠他的人，也就是我们，也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不犯罪，也被称为义，也被称为义啊。所以这是简单的说，耶稣的代赎，第一个就是代替我们顺服，或者为我们顺服啊。第二个呢，就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啊，为我们受苦。那么耶稣的顺服呢，是主动的啊，这是耶稣他主动的顺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本性，就是顺服，就是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这是他的本性，出于他的本性。主动。那么耶稣为我们受苦呢，就是被动的。因为耶稣的受苦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十字架上。那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呢？那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就是这不是耶稣出于他自己，不是出于他的本性，是加在他身上，归在他身上的罪导致耶稣受苦啊。所以如果我们用中文表达，就是就会用主动被动这样的词。那么啊，其实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意义呢，其实不仅仅是主动和被动之分啊，就是有从内向外，也有从外面施加啊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耶稣为我们顺服，这是出于耶稣的主动和出于他的本性，他就是无罪，他本性就是无罪，本性就是对上帝全然的顺服。那么耶稣为我们受苦呢？他为什么会受苦？因为是外面的罪，就是世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了，算在他身上了。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的代赎呢，我们都往往集中在耶稣的受苦上面，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耶稣的顺服，耶稣的顺服也是耶稣代赎工作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一说到耶稣的代赎，耶稣的代赎，我们往往只会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代替世人献上赎罪祭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说耶稣为我们顺服，耶稣的顺服非常非常重要呢？啊，原因是这样：如果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罪，献上赎罪祭，信靠他的人啊，罪得赦免，人是无罪的，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信耶稣的人呢，只是回到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的状态。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中性的状态啊，可能会犯罪，也可能会顺服，它是中性的状态。所以亚当夏娃，准确的讲，圣经从来没有把他们称为义，没有，犯罪之前都没有称亚当夏娃是一个义的状态。那他到底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他会犯罪的，那他当然也有顺服的可能性，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对这种状态的思考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数字世界，是不是啊？什么我们这里有很多工程师啊什么的，我们的程序说到底就是01 01啊，电就是正负正负，是吧？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这样就没有一个中间状态啊。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就是有罪有义，那亚当夏娃在什么位置呢？中间啊，他会滑向罪啊，我是说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啊，我是犯罪之前的，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他处于中间状态，他会滑向罪，他也会偏向义。那亚当夏娃是这样的状态，那如果耶稣的救赎仅仅是在十字架上赎代替我们去赎罪，流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那我们就是只是回到这种亚当夏娃那种没有犯罪之前的状态。但是因为耶稣的顺服，耶稣的顺服就算作我们信靠他的人顺服了，就耶稣的义就算作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义，所以这句话就是在上帝眼中看我们也顺服了，我们信耶稣我们也顺服了，这是亚当夏娃从来没有到达的状态，从来没有啊，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而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顺服或者是一个义的状态。我们为什么可以呢？因为耶稣顺服了，耶稣顺服了啊！所以这就是耶稣代赎的意义。所以我们对耶稣的救恩、耶稣代赎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是把我们所谓的回到起初的光景，是不是啊？回到上帝起初造人的样式。要比那更美，比那更好。上帝起初造人就是亚当夏娃，是可能会犯罪可能会顺服这种状态，这是上帝起初造人。而上帝拯救人呢，绝对不是仅仅把人带回到那个状态，绝对不是的。上帝拯救人是让人能够真正成为神儿子的样式，活出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也就是完全是义的状态。什么是完全义的状态呢？就是不会再犯罪，这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这就是耶稣的生命，不会再犯罪了啊！所以耶稣基督面对任何的诱惑试探，他不会再犯罪了啊！所以魔鬼要试探耶稣试探几次呢？在那个旷野40多夜试探3次，是不是？那魔鬼试探亚当夏娃试探1次就够了，试探一次，试探耶稣三次，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就是无论怎么试探，耶稣都不会犯罪啊！所以这就是耶稣代赎的意义，两个内容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当然是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了，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在地上的全然顺服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的顺服，他的义，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就成为义。我们就已经在属灵的地位上已经超越了亚当夏娃了，超越就是起初上帝造人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啊，就像我们这段时间来查考那个四世纪，其实从属灵的含义看，四世纪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忘记打仗，永远不要忘记征战这件事情，要警醒，要操练。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也是今天有魔鬼撒旦各样的诡计，各样的异端的思想，出于魔鬼的谎言进入到我们教会当中，进入到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刚才比如说列举的就是那个法国人讲的那句话，上帝必须要救罪人啊，这是上帝的责任啊，这或者说这是上帝的义务，这就是出于魔鬼的谎言，这圣经没有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已经没有警醒了，已经没有准备去打仗了，所以这些东西就很轻易的就进入到我们的信仰当中。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今天很多人说啊，耶稣拯救我们，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不是出于圣经的。上帝的拯救比这美好太多了，不是让我们回到伊甸园。如果我们仅仅是回到伊甸园，那不碰到诱惑试探我们又会跌倒吗？那就像四世纪一样，得救跌倒，得救跌倒，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其实四世纪整个就是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循环，就是得救跌倒，得救跌倒，或者说以色列人一个例，得救跌倒，得救跌倒。今天其实很多很多的文化、哲学、思想都潜移默化的传递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这完全是出于谎言的。而上帝的拯救是让我们到哪里去呢？不是回到伊甸园，到哪里？新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在那里就是不再有什么日头光、月亮光。为什么没有大光、日头光、月亮光？因为它会落，是不是？太阳会升起，会落下。那时候是什么光？羔羊的光，永远照耀的，就是不会再黑暗了。在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里，不会再跌倒了，不会再犯罪了。进到这个城里的人不会再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在世上完全的顺服，所以信他的人也算为义啊，不仅仅是没有罪了，不仅仅是回到灵，也算为义了啊，完全的义就是不会再犯罪，那才叫义啊，不是你今天称为义，明天就称为罪，那就不是义啊。这是耶稣代赎的性质哈，两个本性啊。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耶稣的顺服，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们非常非常熟悉。但耶稣的顺服是非常重要。正因为耶稣完全顺服，所以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得到义的地位啊，这是好的无比，这是超越亚当夏娃，起初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亚当夏娃所处于的那个地位了，是超越了哈。那么耶稣的受苦呢，也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都受苦啊，这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无罪的耶稣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无罪的耶稣身边全是有罪的人，这对耶稣来说是极大的痛苦。而这个苦我们是无法真正体会的，我们是无法真正体会，因为我们都有罪，是不是？都有罪。有时候我们跟罪人在一起，我们还蛮开心的，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在世上啊，好像为耶稣受苦啊，或者世上经历的一些我们认为的苦难，跟耶稣在世上经历的相提并论，有本质的差别。有本质啊，一个本质的差别就是耶稣是无罪全然的义，来到一个有罪的世界，来到罪人当中。我们无法想象耶稣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天天跟这些罪人在一起，无法想象。我们有些人的本性呢，可能是很清高啊，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那种个性，或者所谓的精神洁癖啊，这种人啊，觉得啊，这是污秽肮脏的世界，我来到这里哦，如何如何。即便是如此，你也体会不到耶稣的那种痛苦，因为你这种精神的这种所谓的洁癖，你就是一种罪，就是一种骄傲的罪，你也是罪人啊。所以这是耶稣受的一个痛苦，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他是在痛苦当中，因为他是无罪的来到有罪的有罪的当中。所以这就是耶稣说在路加福音9:41，耶稣说，哎，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啊？耶稣是很痛苦的，而这种痛苦我们无法真正的体会，因为他是无罪的人在有罪的世界、有罪的罪人当中所承受。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背负世人的罪的痛苦，罪甚至压在耶稣身上。那么第三就是十字架上的痛苦。十字架上痛苦，耶稣说，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啊，巴格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极大极大的痛苦。天父上帝在那个时候离开耶稣，因为耶稣是以罪人的身份担负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极大的痛苦。这是。耶稣爱天父，但是耶稣看见天父离开他，或者天父把他遗弃在这个十字架上，这是极大的痛苦。那么 耶稣还承受痛苦，就是承受神愤怒的痛苦。上帝对罪人愤怒的刑罚全部倾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上帝愤怒的程度啊，上帝对十字架上的被钉的那个耶稣，耶稣担负世人罪，上帝对那个罪的愤怒的程度我们无法想象。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但是我们无法体会。那这个愤怒是什么呢？就是从创世以先，人以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人一再的堕落犯罪，一再的亵渎神，一再的抵挡神，这所有的罪全部在上帝那里积蓄啊，全部在上帝那里积蓄。那么积蓄到什么时刻呢？积蓄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刻，一下子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上帝积蓄的愤怒全部倾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积蓄的对罪的愤怒。而这个罪是神从造人以来人所犯的罪全部算在一起，全部归算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是承受极大极大的痛苦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31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可怕的啊。其实真是可怕这个词就是没有办法去描述了，就是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怕了。但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啊，基督并非永远受苦啊，基督并非永远，基督现在是怎样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啊，神给他升为至高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所以基督并不是永远受苦，但是因为基督的受苦，罪债已经完全还清了啊。第一，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不在痛苦当中了，不痛苦了，在天上啊，不是永远的受苦。第二，罪债确实全部还清了。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像在旧约祭司呢要一再的献祭，牛羊的祭一再的献，一再的献，但是耶稣基督是一次把他献上，这个罪债就全部还清了啊。所以这呢，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呢，你看我们这基督教的十字架就是空的啊。你看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面就有一个形象啊，他们说那个形象就是耶稣，就一直钉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但是我们心里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基督并非永远受苦啊。我们基督徒心中的耶稣基督，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经历痛苦啊，他是忧患之子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今天的耶稣基督他是荣耀，他是至高的荣耀啊，他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是至高的君王，他已经把仇敌踩在脚下，踩在脚凳上了。所以耶稣不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形象了，耶稣已经不在痛苦当中，罪债已经全部还清啊。这就是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或者主耶稣基督的代赎哈。首先耶稣代赎的最根本的原因啊，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啊，没有什么，没有说哎，我们人很好啊，上帝一定要救我呀，没有这一点啊，没有这一点，完全是出于神的公义和慈爱。而神的公义和慈爱呢是同等重要的。那么耶稣基督的代赎的必要性，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呢？那么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上帝不是必须要救罪人。好，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话重复一遍好不好？上帝不是必须要救罪人啊，我们心里要非常清楚这一点。如果上帝必须要救我，那我没有必要感谢他啊。问题是 真相是上帝不是必须要救我，他居然救了我，所以我要永永远远的称颂他。那既然上帝不是必须要救人，那耶稣基督的代赎有必要吗？仍然是有必要啊，因为上帝决定要救人，而人又无法自救，那怎么办呢？那就耶稣基督的代赎就必须要啊。那么耶稣基督代赎的性质，就是耶稣一方面是为我们受苦，这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耶稣也为我们顺服啊。耶稣他的本性是顺服，当然也是因着耶稣的顺服，我们得到义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好的无比的，是远远好于就是上帝起初造人的那个地位啊，人的地位。那么最后呢，感谢神，耶稣并非永远受苦，但是我们的罪债却是完全还清了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沉沦注定灭亡的罪人。我们在最终是全然败坏，全然没有能力，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更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全然的顺服，让我们因着他一个人的顺服，一个人的义，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在上帝眼中也被算为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